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好激动人心的这个献诗，听完过后大家都觉得应该站起来跳一跳，对不对？感谢主，让我们用不同的音乐来赞美他。那我觉得说这样的音乐听完过后让人热血沸腾，我觉得最好我讲到中间的时候你们再上来唱一遍，可以把那个睡着的人给叫醒。从这个上个礼拜开始，我们在讲这个智慧的这个主题。暑假啊，其实是很多教会，你看啊，都是讲智慧的时间。我想，因为暑假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机会。这个时候，小孩不上学了啊，这个大人们也父母们也轻松了。时间天这个黑的晚，大家聚会的时间也多了，在一起 party 烤肉的机会也很多。这个时候其实你常常跟人谈话的时候加一点智慧在里面，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一个季节。大家在这个时候比较能够来思想我们生命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在这个世上是为什么而活，向哪里走。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生就是两个结局，你不然就是朝一个方向跟着神走，你最后就到达神的国；不然你就是在这个地上绕一圈，到老的时候又回到原点。我们常常都说这个生命是一个 full circle， 是一个完整的圆。因为我们说人小的时候就是不会走路，带着 diaper 要人喂饭，到人老的时候又回到那个地方了，又回到那个原点，然后你就是两手空空的来，两手空空的去。如果这就是人生的话，那你就是回到了原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人其实有不同的活法，人不需要绕一圈又回到的原点，人可以走一条属天的路。就像圣经里面讲到的，以诺与神同行，同行300年，然后呢他就跟神回到了神的家，他没有回来又回到的原点。所以这是两种人生的走法，你希望走哪一种人生？我想很多的人都是希望我们走一条直线。谁希望人生来到这个世上受了这么多苦，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呢？我们当然都希望人生一天比一天进步，一天比一天更靠近神为我们应许的那个耳朵未曾听见，眼睛未曾看见过的一个永恒的国度。我们当然都希望这样行，但是你要走一条属天的路，你是靠着什么走呢？每一个人人生我们都是第一次，我们怎么知道走的那条路是一个绕着圆圈走的路，还是一条直线朝着属天的方向走呢？那我们就得问那个从天上来的人。因为如果世人都没有去过天国，世人都不知道那条天路是什么样子的，就不要在人中间来找这个方向。我们得听在这个圣经中那一位从天上而来仍旧在天的耶稣基督来告诉我们，我们怎么能够走一条跟随他进入他国度的路。所以在圣经约伯记28章，约伯他曾经讲过说，他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智慧的价值无人知道，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约伯一个非常明白神心意的人，他说你要想走那条属天的路，不要在地上找这个智慧，不要在地上找这个方向，因为人都没有去过那里，人都不知道要怎么走。 而且人都还不知道这个天国的价值在哪里。所以要在哪里找这种属天道路的智慧？不在这个世界，但是在神的话语中。有的人觉得说，圣经这么古老，这两千多年前就写，更早的三千年前、四千年前都写的这些文字，跟我们现代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我怎么敢把我现代的生活去放在这个这么古老的这个智慧中呢？其实有些真理，真正的真理，那是千古不变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爬过山，在山上，在那些古老的这个道路中，你看到它的路标的时候，你会不会因为那个路标太古老了，我就不相信了，我还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爬？如果是那样，我告诉你，你迟早会丢掉的，因为你没有去过那个山上，在山上认路很难。有一次我跟我老公去这个犹他州的山上爬山的时候，真的就丢掉了。我们因为本来他的那个路标啊，不仅古老，而且非常的不明显，它是用这个石头堆起来的，一个这个隔一段它就堆一堆石头，隔一段就堆一堆石头，你就照着它石头堆的那个方向去走，你是应该可以走到这个你一圈回到原地的。但是呢，它那个堆起来的石头，你走一走你就看到忘了，那个石头跟其他的石头没有这么大的区别。当你丢掉的时候呢，你在山上呢就完全不知道方向。我们就上啊下啊上啊下啊，本来他说我们去爬三个小时，结果爬了六个小时，然后什么风景也没看到，到处在找石头，找这个方向，为了能回到我们的 parking lot。 所以真理，真正的真理不会改变，就如这个山上的路标一样，在你没有去过的地方，你要相信这个路标，因为不管它有多古老，它的方向是不会改变的。在圣经中，在这个古老的书本中，神也告诉了我们一个属天的智慧，让我们在这个没有走过的人生当中，能够按照神所提示的那个路标来跟他走一条属天的路。那我们怎么才能得到这个智慧？这个智慧谁不想要呢？我们听上去多好，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到了一个真正的智慧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生命的方向，能够让我们看到一个生命的意义，这样的智慧我们都想要。但是我们到哪里才能寻找到这样的智慧呢？那我们今天就是要看这个箴言的第四章，在这里神告诉了我们怎么来得到这个智慧。大家既然只知道这个智慧好，希望走一条属天的道路，我们怎么来得到这个智慧？在箴言的第四章，他讲到说这个智慧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们，这个智慧呢像一个冠冕。他说你寻求这个智慧的时候，他必将华冠加在你的头上，把荣冕交给你。你要想得到这个智慧，首先你要知道你在寻求什么。你如果你都不知道这个智慧到底像什么，到底是像蛋糕呢，还是像冰淇淋呢，还是像牛肉面呢？我们总得知道这个智慧像什么，你才能够得到。那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智慧它像是一个冠冕。你要明白这个智慧是什么，你才能够得到。那首先他告诉我们的这个智慧像一个冠冕，它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生的目标不是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智慧不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得到很多的钱财， 得到很多的权利，得到风光的生活。他告诉你，这个智慧不是为了这个目标。如果这个就是你人生的目标，到这个世界上来赚很多的钱，到这个世界上来享受很多的物质，那他告诉你，你就不用寻求了。这个智慧不是教你这样做的。那你也要知道，你那样做的，你那样做的最后的结果，就是人生绕一圈又回到零点，你空空的来，还是会空空的走。那圣经告诉我们，他给我们的这个智慧，是要我们将来有一天成为君王。你知道，这个冠冕是给君王戴的。这个冠冕不是给这个大家每个人发一个的，而是一个王赐给他的孩子一个冠冕，因为他要孩子承接他的王位，与他一同作王。圣经先告诉我们说，这个智慧要带我们去的地方，是走一条属天的路，那条路的结果是要你成为一个王，成为神家中的人，成为可以与神同作王的人。所以先告诉我们说，这个智慧要带领我们的方向。第二个，他告诉我们说，这个智慧是一个冠冕，告诉我们说人的价值在哪里。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体会我们的自己的价值。我们常常生活中，我们看到人，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跟他比，我们是比他好啦，还是比他差？我是比他有钱啦，还是比他没钱？我是比他混得更风光啦，还是混得很不如？我们常常碰到人，我们就会去比较。为什么？因为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价值没有感觉，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价值在哪里，所以我们要抓他人来做一个对比，我才知道我的价值有多高。那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他要把这个冠冕给我们，我们的价值在于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是他的儿女，在他眼中，每一个神的儿女，那个万王之王的儿女，都是以后要做王的人。你的价值不在于在别人眼中你怎么样，在别人眼中你是什么，没有，这跟别人没有关系。你的价值在于你跟神的关系。如果你能认识这一点，你就不会，第一个，你不会骄傲，因为你知道这个冠冕并不是全部靠你努力而来。这个冠冕是因为你出生，你神拣选了你，让你在他家中，所以有机会才能得到这个冠冕。你没有什么可骄傲之处，你的出生不是你的努力赚来的。那这个冠冕也让你不会自卑，你不会觉得说在这个世界上你没有别人这么有钱，你没有别人这么有地位，你的房子不够大，你的车子不够好，你就没价值。这个冠冕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价值是在神手里。我在这个世界上哪怕什么都没有，但是我是那王的儿女，我是那万王之王，我是那掌管天地万有那君王的儿女，我有什么值得自卑的？所以当你知道这个智慧是一个冠冕，知道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冠冕的时候，你知道你的价值在哪里，你知道你今生不需要什么，你需要什么。我不需要跟人比，但是我却需要跟神的关系。这个冠冕也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相信神的爱。神把那冠冕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他的爱中与他一同作王，让我们知道神为我们预备的那是最好的东西。我们只有真正的理解神的爱，真正的相信神的爱，我们才会去接受神的智慧。否则 你如果 不认为这个智慧是个冠冕，你认为这个智慧大概就是一个苹果而已，那你就会想到说，在生活中我可能可以找到比苹果更好的东西， maybe 西瓜。现在天气很热，大家很喜欢西瓜，那我觉得说神都没有把西瓜给我，他只给我一个苹果，肯定是还有更好的。如果你是这样看智慧，你就不会真正的去寻求智慧，你反而会依靠你自己的聪明。你如果能够相信这个智慧是冠冕，是神能给你最好的东西，那你在碰到事情的时候，你就不会去找西瓜，你就会接受这个冠冕。你会知道说，如果我照神给我的这个智慧去做，那一定是有最好的结果，因为他如此爱我，他必然为我预备那最美好的未来。这是你能够不依靠自己的聪明，依靠神智慧的原因，因为我相信智慧是神给我的冠冕。那在这个智慧，我们看待这个智慧如冠冕的时候，这也才让我们能够得到智慧。因为这个智慧是给渴慕的人，因为神在这里特别圣经在这里特别的讲到了说，他说你要高举智慧，要怀抱智慧。那告诉你，这是一个努力的争取，他没有说你伸出手来摊着那个智慧就掉在你手上，你躺在床上智慧就掉在你的床旁边。智慧需要人的努力去得到，人怎么才能努力去得到这个智慧？因为你必须首先知道这个智慧的价值，你要渴慕这个价值，你要知道这个智慧是冠冕的时候，你就会努力去得到。我们看过这么多的宫廷剧，我们都知道说，在哪个宫廷里面，哪一个不是都拼死拼活的都想得到一个冠冕。那在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智慧如同冠冕，需要你去努力的得着。你不努力的人，他掉在你身上你都得不到。为什么呢？记不记得这个主耶稣曾经在他这个在世界上的经历中碰到过一个血漏的妇人，一个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他对自己说，我只要去摸着他衣服的穗子，我就必得救。所以在这个大家挤在耶稣旁边把他挤得乱哄哄的时候，这个妇人就在乱中，在这个人群中间伸手摸了耶稣的衣服，他就得救了。那主耶稣，其他人都没看到他在哪里，大家都没注意到他，但是主耶稣却知道。他说什么？谁摸了我？把他门徒吓坏了，这么大一群人在你旁边，把你挤成这样，什么叫谁摸了你？大家都摸了你。那主耶稣说，不是，我感觉到我的能力有出去。嘿，这么多人来摸耶稣，这么多人，他的衣服不知道碰到好多人，却只有这一个妇人得救。为什么？因为他是抱着那样渴慕的心去摸，他是抱着那个摸着了我就能得救，就我得到了我就得到了那个冠冕的心情去摸，他就得到了。那些在他旁边没有觉得主耶稣有什么特别的，也没有特别想摸，就是被挤到那儿去看热闹的，他们摸来摸去什么都没有得到。所以智慧，要真正渴慕智慧的人，真正明白智慧的人，真正想要智慧的人，真正希望得能够进入神国的人，他才能得得到。那如果你是在这里看热闹旁观者，翻一翻知道也不错，那你摸来摸去可能什么都没得到。所以箴言告诉我们，首先你要明白智慧的价值，你要得智慧，像你去希望得到一个冠冕一样。那第二点，我们讲到学这个智慧，要得这个智慧，要得这个智慧， 要像学走路一样。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点，认为智慧就是一个技巧，我要学会了智慧，我就可以逢凶化吉，我就可以这个突破所有的艰难，我就可以勇往直前。我们觉得智慧是一个东西，我掌握了就可以为我所用。所以很多人碰到事情的时候会来说，我要祷告，我求神的智慧，神给我这个智慧，我就能够知道怎么做。求神的智慧没错，但是不是在碰到事情的时候才求，因为那个智慧真的不像一个神灯，你摸一摸擦一擦它就出来一个这个 精灵告诉你，你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这是我们希望的智慧。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这样描述智慧。智慧它告诉我们像一条路，像要走一条路。在这个箴言第四章讲到说，他说我已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走正直的路。这个学这个智慧像走路一样，像走路一样，你需要常常的去做。在圣经中至少有700次到800次把这个智慧比喻成一个道路，还有这个是一条路，你要一步一步的去学，不是一个技巧，我去集训3个月我就有了，不是的。他说你要每一天像走路一样的左脚右脚左脚右脚，非常的枯燥，非常的基本，谁都会做。但是他就说在这个基本的最平凡的生活中，你去学这个智慧，照着神的旨意去做，你就学到了。在生活中你按照神的心意，在每件小事中你去按照神的心意做，按照神的教导做，你就可以学会了智慧。你知道我们学这个走路，我想我们在小时候大部分都是小时候学走路，所以我们等我们长大了已经忘记小时候的事了。我们觉得走路就是挺自然的，就脚抬起来就走， 没什么感觉，你不会去想说我要怎么走路。但是你知道很多那种生病的人，中风的人，当他没有办法走路，要他重新开始学走路的时候，绝对没有这么容易。他们绝对没，他们每一步都要去想怎么走，我要脚怎么抬起来，我要重力怎么移动，我脚要怎么放下，我每一步都要用思想去想，我才走得出来。当我们要得这个智慧的时候，像我们重新学走路，我们平时生活都是靠我们的本能，事情发生了我们一看说这件事情我以前做过，就这样做，这样解决了就好了，靠我的本能嘛。神给了我们这些本能，从小到大我们学了这些各种各样的技巧，就是碰到事情就是照我的本能，照我的这个经验去做了。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这个智慧是让我们走一条属天的路，那跟世界上的路不一样。所以你常常要把你的本能放下，去思想你的每一步，你碰到这件事情时候神要你怎么做，圣经告诉你怎么做，你怎么抬起你的脚，你怎么移动你的重心，你怎么放下来，要去思想在这个生活中的每一步，不是靠着本能，要靠着神的教导，靠着圣经的教导重新学习走路。得到智慧就是要在一天一步中慢慢的去学会。所以当你在每一步中学到了智慧过后，你就会成为一个智慧的人。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不会到那个时候再说我要去寻求神的智慧，我要知道怎么做。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大脑不是用来摆设的，是用来对付这个世界上的挑战。当你成为一个智慧的人的时候，当你在每一天的生活中知道怎么按神的心意去行的时候，碰到事情的时候 你的智慧就会成为你的本能，你的智慧就会引导你做一个正确的选择。那这个正确的选择不是靠一次祷告我就可以了，是靠每天一步一步的练出来的，一步一步的把它练成了一个本能。箴言它告诉我们很多智慧的话，那是帮助我们成为有智慧的人。我们常常读箴言有一个错误，就把箴言当成应许，我们觉得说神在箴言上说的话就是应许我们这样子。比如说第一句，他告诉你说你要这个持定智慧，你要他脚你行步必不知狭窄，你奔跑也不知放弃。我们就觉得说 OK， 我只要行走，行走不可不知狭窄，我要照着这个神说的，就肯定不会遇见什么困难，肯定不会这个有什么问题。箴言不是，首先它不是给我们任何应许，它不是说你照这样做就一定有这样的结果。箴言是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你在读箴言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有些教导怎么是好像自相矛盾的。以前有个弟兄就讲过啊，说箴言26章叫我们不要照愚昧人的这个问题回答他，因为恐怕你也变成愚昧。马上第二句就说要照愚昧人的回答他，免得他认为他有智慧。哎，刚刚前一句说不要回答，后一句又要回答，我们到底是要回答还是不要回答？这就是箴言的智慧，它告诉你人生不是按照一条一条的标准去行，一条法则，一条一条规则去行。他说人生需要按照神的心意去行。那这些规则告诉我们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可能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那你自己要当不遇到不同的事情的时候，你要知道运用什么样的法则，运用什么样的话语。有些时候就是不能回答智慧人的愚昧人的问题，因为你回答过后，你就真的是像跟他一样愚昧。就是愚昧人在跟你吵架的时候，你就不要去跟他吵，因为吵到最后就你跟他一样的愚昧。但是有些时候你要回答愚昧人的话，免得他认为他自己很正确，把他自己引偏了。所以在不同的时候你要用不同的法则，这像走一个平衡木一样，他不仅是学走路，而且他要学平衡，我们知道在怎么运用神的话语，而不是用神的话语来控制神。我们把箴言读成这个应许的时候，就是神啊，我今天读经祷告了，你就要帮助我今天凡事顺利。如果我今天没有凡事顺利，那就是你话讲的不对。那就是把神的话用来控制神，这不是箴言的目的。箴言的目的叫我们读经祷告，是为了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我们能够跟随神来走这条属天的路。所以读箴言也需要智慧，记得智慧就是在平凡的事情中，在每天遇到的这个很我们认为枯燥无味的生活中，去运用神的话，这样你就能够积累你的智慧。第三点，我们要讲到得智慧要保守自己的心。这里23节特别提到，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这个圣经。它特别讲到了说你的心超过一切。那我们在这个科学的这个世界中，特别是现代的美国教育，我们继承的都是这个希腊哲学思想，认为人是分成脑和心，我们这个只要接受救恩， 接受救恩就是脑子接受救恩，就是我脑子里面相信了，我脑子里面明白了，那就是我接受救恩了。我的心在想什么没有关系。那你看到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圣经告诉我们说，人不可以分成脑和心，人不可以分成思想和行为，是分开来的。人是一个整体，人是一个整体，你人做什么是由你的心决定的，不是你脑袋决定的，不是我脑袋里面我想得永生我就会照着永生的去走，不是，他说是你的心决定的。看到这张图片没有？脑和心打架的时候谁赢了？心赢了。当你脑子里面明白说我想走这条属天的路，我想跟随神，但是你的心如果没有这样去感觉，你的心没有这样去喜爱智慧，你的脑迟早要输给你的心，因为你人会按照你心所爱的去做。你的脑可能会让你的心坚持几天做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我告诉你时间不会很长，过一阵子你自动的就偏向了你心所爱的方向，你心向往的事情。你的脑可以有一点阻碍，你的毅力可以帮助你能够坚持几天的好习惯，但是如果你这个心没有改变，你人是不会改变的。所以箴言要我们来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是决定我们的行为。那什么叫保守我们的心？我们都很会保护我们的心，我们常常知道吃什么有健，对这个心脏健康好，要做什么有氧运动能够保护这个心脏能够正常功能，我们都很会保护我们的心。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要保守我们的心，他在讲什么？在讲我们的良心，我们的良心。你知道神给每一个人，无论是你信主不信主，你有没有信仰什么，不管你受过教育没有受过教育，神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良心。这个良心在我们里面是提醒我们，我们是一个人，我们不是动物，我们有比动物更高等的生命。动物可以不管良心做事，它只要饿了就吃，这个累了就睡，它没有想说我良心上是不是应该为我主人着想一下。动物就是你教也教不会这个，因为它没有良心。但是人有，人有。当你做了这些事情违背你的良心的时候，你的良心就会提醒你。这个良心是神跟人沟通的一个地方，是在最早创造这个人的时候，神就把它放在了人的里面，所以人有一个对和错的天然的标准。但是人的这个良心不总是很能够正常的工作，这是神放在人里面的。因着罪的侵入，我们知道从这个创世纪开始，当人犯罪过后，人的这个良心就慢慢的退让，让这个罪盖住了。在我们的心中，常常我们的罪性大过了我们的良心，我们常常知道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却去做了，应该做的事情，我良心里面提醒我该做的事情，我却做不出来，因为这个罪性在侵蚀我们的心，它在取代我们良心的工作。当我们成为基督徒过后，当我们接受主耶稣为救主过后，圣灵进入我们里面的时候，他是住在我们的心里，圣灵是用坚固了我们良心的力量，让我们从这个软弱的良心中能够有一点坚强的良心。看你跟圣跟神的这个关系，当你跟神的关系越亲密，当你跟神的这个祷告读经越多的时候，你的良心会被圣灵所充满，它就会坚强，它能够去抵抗你的罪性。 所以在这里，这个箴言告诉我们说，你要保守你的心，就是让我们要保守我们在我们里面神所放下的那个良心，不要常常的去昧着良心做事，因为你昧着良心做事做久了过后，你就慢慢的听不到良心的提醒了。对于基督徒来说，你昧着良心久了，你就听不到那个圣灵的声音了，你听到的都是自我中心的那个罪的声音，告诉你说你只要你自己好就行了，你现在自己都顾不上，你干嘛去顾人家？现在疫情中间，我就最好自己把我自己的这个身体保养好，你不要去管别人做什么。那是你自己罪的心，罪性在跟你讲话。你心中有个良心，你这个良，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来说，这个良心接到的就是神的话语。神会告诉你说，你先不要担忧，你的明天在神手里，你的生命在神手里。他说，你在这个世上的每一天，不要只为自己活，你为神活，你照顾你周围需要帮助的人，你看到有缺乏的人你就去帮补，你看到软弱的人你就去帮助，这是你的良心在跟你讲话。那箴言告诉我们说，你要保守这个良心，不要让它被罪盖住。昨天晚上我在看这一次举目，我看你们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前台的那些杂志，这一次这一期的举目杂志上讲到了一篇很好的文章，一个洗脑虫，我还在跟我老公讨论这个事情，他说还没听过。这举目上有一篇杂志叫做洗脑虫，他就告诉你说，他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很奇怪的生物啊，他讲到说，他说有一种这个毛毛虫叫做这个吉普赛毛毛虫，毛毛虫都有搏击的啊，吉普赛毛毛虫，它这个毛毛虫呢，它是会这个吃这个树叶，长得很肥胖，然后它就白天它就躲在这个树叶之下，然后它就晚上做，它就不用晚上吃树叶，白天躲在树叶之下，一个比较凉快，第二个呢比较不容易被鸟发现，因为鸟会吃虫。但是他说，如果这个吉普赛毛毛虫感染了一种病菌，他如果感染了这种病菌过后呢，这个吉普赛毛毛虫呢，当这个病菌在他身体中一段时间过后，这个毛毛虫就发疯了。发疯了干什么呢？他就白天拼命的朝这个树枝上走，越走越高，他平时不会走这么高，走这么高就被鸟会发现，他就是往树枝上走，而且大白天就在这个树叶上大摇大摆的招摇。这个毛毛虫怎么发疯了呢？因为它身上那个病菌希望进入到那个鸟的肠道里面去，所以它就利用这个毛毛虫让这个对不起，这个是另外一种细菌，它这个毛毛虫的病毒啊，是想走到最高的时候从这个毛毛虫的身体上出来，然后去感染另外的这个毛毛虫，所以这是它繁殖病毒繁殖的方法，所以它让这个毛毛虫往上跑，跑到最高呢，它这个病毒就容易扩散，所以它在利用这个毛毛虫。那另外一个病毒就是会让这个鱼，它会让这个鱼感染的鱼从这个水底下上来。它这些鱼一般白天它们都沉在这个比较深的地方，因为不容易被天上的那个吃鱼的鸟给抓住，但是呢，感染了这种病毒的鱼，它就会大白天的跑到水面上来，因为这种细菌希望进到鸟的肠道，所以这个鱼就会自我牺牲，跑到这个水面上来，让这个鸟把它抓去。他说，这些病毒都洗脑。让这宿主都洗脑，为了这个病毒，他就会发疯一样的自我牺牲。 你去看那篇文章，他讲了好多种，我只记得大概有一种就是让老鼠，他有一种病毒进入老鼠的这个身体过后，这个老鼠就天天的想被猫吃掉，因为他这个病毒希望进入猫的身体里面，所以这个老鼠本来闻到这个猫的气味的时候，他就会跑。但是他说有了这种病毒过后，这个老鼠就在猫面前大摇大摆的就想让他被他给吃掉。这个他就在讲说，这是很奇怪的，有一些病毒，有一些生物，它进入宿主的体内过后，它能够控制这个宿主的心思意念，让这个宿主本来明明知道该怎么做的，该保护自己的，他会发疯一样的为了这个病毒去把自己给牺牲掉。那他就讲到说，这个很像罪，当这个罪进入我们身体的时候，它会让我们本来有的良心会失去，我们会为了这个罪像发疯一样的牺牲我们的生命，我们会为了这个罪在这个世上，我们会把这个生命贡献给这个世界，然后就像这些发疯的动物一样把自己给牺牲掉，因为他体内的那个病菌希望得到这个结果。罪希望我们毁灭，撒旦从来就没想要给我们永生，撒旦希望我们回到原点，然后我们的灵魂就进入他的这个地狱范围。神叫我们保守我们的心，你身上现在有了这个病毒，有了这个病菌，它会让你的心偏向去做一些本来不该做的事情，但是圣灵也在我们里面，神他牺牲他的爱子来为我们能够得到这个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因着爱子的宝血可以跟神有连接。他说当你有圣灵在你里面的时候，保守你的心，保守你的心，让他照着圣灵的意思去行，让他注意你良心对你的提醒，让你每一步当你受到良心的谴责的时候转回来，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不要让你的心被你的那个寄生虫搞得你就自己把自己牺牲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保守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这个一生的这个行为都会正确。他告诉你，当你的心能够爱上智慧，当你的心喜爱神的时候，那你的口就可以，你的口就有能力弃绝乖谬的这个邪僻的言语。他说你的眼目就可以向着直接向前看，专注在神国上面。他说你的脚就不会走邪恶的路，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由你的心发出来的。我们不要老是去纠正自己的行为，你可以纠正你的行为是好事，你需要学走路是好事，但是你的心知道那是你心所爱的，是能够让你一生走在正确道路上的力量。你的毅力，你的思想可以让你做几天的正确的事，做几年正确的事，但是如果你的心没有改变，你不可能一生行在正确的路上。所以这个保罗他讲到，他说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保罗这一位全心奉献给神的使徒，他说我每天行事为人中间，我都注意保守我那无愧的良心。最后我们讲到箴言告诉我们说，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告诉我们说，走智慧的路不是为了眼前的利益，你如果碰到一件事情，你说我要寻找一个智慧帮助我解决眼前的事情，我告诉你，那你还是去找一个黄大仙比较好， 他可以帮你算一算，可能他给你胡言乱扯几句，但是神的智慧绝对不是为了眼前的利益。他说这个智慧的路虽然刚开始的时候你走起来可能比那种世人说的路更艰难，比如说诚实，对不对？你刚开始 做一个诚实的人，讲诚实的话的时候真的很难，因为大家周围的人都很虚伪，人家虚伪都可以把自己讲得很好，你诚实却就把自己讲得非常的这个不如他人。但是他跟你说这个智慧的路是越走越明，我想每个人都有体会过，你做一个诚实的人就越来越容易，越来越轻松，因为你不需要这个虚伪的这个面具，你不需要装模作样，你只要做你自己就好了，你越做越轻松。那做一个虚伪的人刚开始可能很轻松，我可以在人面前假装我多好，但是你都知道那是越走越困难，因为你撒了一个谎就要用另外一个谎来圆，然后再用另外一个谎再圆这个谎，然后再越来越到最后你都不知道 哪一句你可以讲哪一句不能讲了。因为这个恶人的路是越走越黑暗，义人的路，一个智慧人的路，按照神的心意去走的人，他会越走越光明。因为神是那一位创造的主，他知道人生当怎样走，你这个朝着什么方向，就像那个森林中的路标一样，他这个这设立路标的人是走过这条路的，所以他给你指的方向就是你应该走的方向，而且你越走就发现你越能欣赏到这个森林，而且你可以走回你自己的车子。但是如果你说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怎么走，那你那个觉得，你那个小小的经验，你没有走过天路，你越走就越进入黑暗中，进入迷失当中。所以圣经给我们的这些智慧的教导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我们只有真正的相信这些智慧是冠冕，是神给我们的爱，是神给我们那光明的目标，是神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你只有如此渴慕的时候，你才能照着智慧的方式去行，你就会越走越光明。让我们来唱这首歌，做一个智慧的人。上个礼拜放过同样一首歌，因为上个礼拜大家说不会唱都不唱，那这个礼拜我请大家站起来好不好，我们就不要是欣赏别人唱，我们一起来唱。我觉得唱歌的好处让我们记得我们在生活中要做一个智慧的人。
智慧。
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那智慧的话语，正如你给我们赐下的那样荣耀的冠冕。主，让我们真是明白跟随你走那智慧道路的价值，让我们真是明白主你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为我们换回的，让圣灵居住在我们心中给我们智慧的那珍贵的冠冕。主，让我们在人生中真是每一天每一件事，让我们寻求你的心意，让我们在你眼中做一个智慧的人，不跟随这个世界，不走恶人的道路，让我们的脚步踏天踏定在那属天的道路上。求主你帮助我们做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